谢谢弟兄姐妹们。第一次来到这边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信息。那我第三次来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上次邱牧师在这边被安利，那很多弟兄姐妹在中间，非常的感人。我在这边觉得哇，真的是很感动，因为认识邱牧师还有邱师母，我们也有一段时间，我们一起都在华神念神学。那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上个礼拜，在那个黄子佳牧师来到座位当中。那这是我第三次来，那第一次跟各位分享信息。好，那感谢主。那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简单祷告，好不好？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谢谢。你让我们有机会如在早读的清晨来到你的殿宇之中向你敬拜。亲爱的主，求你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在你的恩手当中，让我们所说的所听的都蒙你自己的造就。求你自己的圣灵在你中间自由的运行，触摸我们每个人的心，知道你知道我们的需要。主，你也按时分粮给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，我们将时间以下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天国子民的特质。你看到目标就是彼此相爱，所以重点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彼此相爱。上个礼拜黄牧师在这边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是基督徒的行事准则，还记得吗？我们应该要怎么行？那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，就是彼此相爱，这是一个在里面的一个特质。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中间十四节经文，我们从一个中心思想来看的话，我们与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那天国的子民应当有什么样的特质呢？天国的子民就要彼此相爱。那接着这段经文十四节，刚刚我们读过，这个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的命令，彼此相爱是父神的命令，彼此相爱也是神与我们同住的必要条件。那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样子来启示他的话语，主我们来思考，求神来鞭察我们的心。那开始之前，给各位弟兄姐妹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经文。经文的背景，各位知道约翰一书是使徒约翰写的，那学者们都认为说这个书信的写作是在他写约翰福音之后，那大概是在主后90到100年左右的时间。我们今天是从约翰福音一书的第三章的后半段，那如果有机会你会去看前半段的时候，就讲开始就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叫神的儿女。那儿女这个字在前半段1节到10节这边总共出现了5次，频率非常的多。那为什么呢？其实老约翰在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有在开始讲这个特质之前，他先告诉我们有个身份。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？神的儿女，没错，神的儿女。那我请各位特别看一下今天我的经文之前的第9节第10节，他这里讲说，凡重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面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重生的。那接下来第10节，你看他说，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所以神的儿女、魔鬼的儿女在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，特别是这后面就讲他说，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然后你会看到这不行义啊，是跟神有关系啊，不属神。不爱弟兄也是如此，那就是爱人。所以我在这边很简单，你很快就看到说他在讲这件事情跟神跟人有关。那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，主耶稣讲说诫命中间最大的是什么？
爱人。
爱神，然后就是爱人，没错。其实这边就是这样。那接下来今天我们马上要看的经文11节到24节，你就会看到他怎么样告诉我们说要彼此相爱，重点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爱人。那我们的经文刚刚所念总共有14节，分成大概3个重点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是讲到主的命令， 第二个是讲到说我们该如何彼此相爱。最早约翰在跟他们在讲的时候是非常的实际的 OK。 那第三个就是彼此相爱后面的结果。那我们一起先来看第一个哈，主的命令。那从第十一节这里讲到说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啊。中文圣经讲说，一开始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。那如果弟兄姐妹们，你手上有英文的版本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什么？他一开始他就会讲说，这是你们所听见的命令。然后后面，如果我们在美国这边习惯，我们就打个逗点，不是一个冒号。听到命令是什么？就是彼此相爱。老约翰讲话非常的实在，而且非常的简洁有力。他就说，我们听到的命令是什么？就是彼此相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什么在哪里？他们在哪里听到这个命令？还记得在哪里？福音书哪里？约翰福音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大概还是在哪里？十三章，很好。还有没有人？第几节？啊，这个很重要。那三四节，好，这个我们的两个弟兄找到了啊，这个很重要。那常常让我们回去思想说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里啊，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是耶稣在最后晚餐开始的时候，那开始的时候他为门徒洗脚，然后完了以后他就跟他们讲话。在十三章，所以脑筋里头知道，就是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三十四节很容易记。十三就是一加三，三十四。OK， 第一个三，第二个三个四，三十四节，耶稣基督就跟门徒讲了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啊，三十四节，我赐给你们一条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OK， 所以弟兄姐妹们。耶稣给门徒们只有一个命令，而这个命令就在这边，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，要彼此相爱。那我们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识我们门徒。你如果能够回想在那个晚上的场景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，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吃最后的晚餐，逾越节的晚餐，那时候谁最靠在耶稣的身旁？约翰。你可以相信约翰把这句话从那个时候从主所领受的一直藏在他心中。你知道刚刚我讲的，他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是在福音书之后，那时候大概主后九十到一百年，那时候他已经非常年老。各位知道老约翰他最后是在哪个教会吗？那时候老约翰是在以弗所，那时候他的在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以弗所，将来以后有机会去约翰以弗所教会，他们有老约翰的坟墓在那边，还有玛利亚的像在那边。OK， 那他在那边给以弗所教会的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所以你知道，他就是跟那个教会的弟兄们见面讲的。我们继续看下去说，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我们不要叫该隐，他是那个属恶者的。该隐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在创世纪第四章，我们都知道第三章的时候啊，亚当夏娃犯罪，然后受了神的引诱，然后人就堕落。在第四章的时候开始就讲这个事情，就讲到说该隐杀了他的弟兄，对不对？但该隐为什么杀了弟兄？这里法律上讲说他是属那恶者，他杀了他的弟兄。他为什么杀呢？啊，为什么杀呢？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，弟兄的行为是善。所以老约翰在这边给我们的对比，一个有爱的，一个没有爱的。没有爱的人，他会去做一个行动，就是他会去杀人。OK， 那因为他里头是什么恶的 ？OK， 那他继续再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弟兄们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不要以为稀奇。我们是属灵的，我们是应该是有爱的，我们是光明之子。他说啊。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诸事不顺啊。有爱的，能够爱弟兄的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特 车神这边就讲到说，他是初始入圣的人，如果没有爱心的呢？各位，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世界，我们人住在世中。我刚才讲的老约翰在跟谁讲？他是在跟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啊。十一节这边讲说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。他讲的不是你们应当彼此相爱，是我们。然后包括约翰，他讲到他自己，我们应该彼此相爱。我们如果没有爱心，就人住在世中。那十五节，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。你们晓得，凡杀人的，就没有永恒在他那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恨跟爱这两个是一个对立啊。我们看到他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，该隐杀了他弟兄，因为他有行为上他杀了这弟兄。你如果还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跟我们怎么讲吗？他说我们恨人就是等于什么？恨人就等于杀人。所以真正的杀人，你知道旧约在十诫里头的第六诫讲说我们不可杀人。其实杀人并不是完全要拿刀拿枪把人家的人的性命给杀了，当然这个杀有这种行为的产生已经是杀了，但是在我们的里面开始对产生一种恨的念头的时候，那就是已经是犯了这样子的一个杀人的这个东西。那约翰在这边就因此就讲这个该隐，对不对？他说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兄弟行为是善的，他杀了他。十四节这边，请弟兄姐妹来看，就是说，你看约翰接着说，我们爱弟兄已经是怎么样？初始入生又有生。那初始入生这句话啊，这句话，你如果对约翰福音，因为约翰福音也是约翰写的，他曾经也写过这个东西，你如果熟的话，你还记得他是怎么样来描述的吗？是谁说的？初始入生是谁说的？是主耶稣说的哈。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二十四节，我念给各位听啊，各位你们仔细听。主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已经初始入生了。信耶稣基督。”信他是从天父差来的，又听他的话，这个光子就已经有永生，而且初始入生。所以你接受耶稣基督，你又听他的话，这里讲遵守他的命令，就已经是初始入生了。这些都很特别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所以恨就是杀，我们刚才讲的。那我请各位弟兄姐妹思考，我们现在这个美国社会里面。OK， 你很容易听到这些孩子们，他的嘴巴上常常就讲到这个字 ，I hate， 是不是？他常常就讲说 ，I hate spaghetti， 啊，他不喜欢吃那食物，他就说他 hate， 恨 ，I hate homework，I hate my mom and dad yell at me， 啊，你们小孩子可能有时候他们小时候 ，I hate my sister my brothers who take away my toys。恨他的兄弟姐妹，他亲生的兄弟姐妹，好在家里头，他们的恨这个字常常挂在嘴边。那在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，那因为感谢主，我们就能够在教会里面，所以我读了经圣经，知道这个事情，所以在我们家里头，我们都不让孩子们讲这个字。小时候的时候，我记得他们都有这种习惯去讲这个东西，因为是整个大环境。那但是我们会鼓励他说。说爱 ，love you。你今天刚刚看的这个经文就很清楚，恨跟爱是一个对比的。为什么要让我们孩子那么小时候去讲那些恨字？那我会跟孩子们说 I love you。然后我们家的儿子叫 Andrew， 就说 Andrew I love you，I proud of you， 你晚上。我有时候会常常跟他讲这个，啊，不管他觉得听起来有没有肉麻，我都会说 I love you。然后我会跟我女儿说 Christine I love you You are amazing helper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常常的把这些东西带到你自己生活当中。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些圣经原则其实是应用到在我们的身体，其实在我们的家庭中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那我们是主的门徒，我们 应该要爱，我们不要恨，因为恨的就是杀人。我们在家里要做家中的榜样，我们要教导自己的子女家人。那在教会在团体中间，我们要爱弟兄姐妹，因为他跟我们一样是被主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，所以我们要爱他们，而同时我们要爱不信主的人，因为不信主的人是上帝要借着你能够把他的福音传给他，所以你要爱他们，你才能传福音。传福音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做一件事情，而是要把这份爱带给他们。在旧约的箴言里头也讲了说，爱能挑起纷争，对不起，恨能挑起纷争，爱能遮掩一切过失。旧约也讲这个事情，恨跟爱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，我要你们思考一个事情，就是刚刚我们听了这些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命令，这个历史下来是重复来的命令，那就新约里头耶稣就是给我们这个命令，要我们彼此相爱。那既然是命令啊，弟兄姐妹请思考，既然是命令，就要我们去顺服，不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下考虑一下说我看看我要不要去爱，然后再做个决定说好我决定我要去爱，不是这样一回事。命令的本身就是要去顺服，不管什么样子的情况啊，所以我们要守主的命令，去爱彼此相爱，那祝福就会在下来。所以我们刚刚啊，小结一下，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边的这些经文，在十四节十五节讲到有三种的。各位，第一种是什么？在十四节后半段啊，他说没有爱心的怎么样？人住在死中。啊，那已经是基督徒。如果基督徒没有爱心，其实我们虽然得救，但是我们还在住在其中。那第二种是恨弟兄的 hate， 恨弟兄的人是怎么样？第十五节，各位看你的手上的圣经的话，恨弟兄是什么吗？就是杀人。对。第三种就是爱弟兄，在十四节的上半段。爱弟兄是怎么样？已经是出死入生了。好，那感谢主，让我们常常知道这个是一个主的命令，彼此相爱，是我们一个天国子民该有的特质，但是是主耶稣的命令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要爱弟兄，我们要 loving。 OK， 那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有爱的人呢？刚刚讲这三种人，我们都愿意成为有爱的人，那该如何来做？我们今天第二部分，老约翰就特别就讲出来说，我们该怎么做？经文在十六节这边到二十节，好，十六节这边讲说，我们从此知道何为爱。我们怎么知道何为爱？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所以他讲的非常简洁，什么叫爱？耶稣为我们死，这就是爱。天底下没有比这个爱更大的。神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。好，那十七节，凡世上有财物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摄住怜恤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呢？然后一直到二十节，好，那老约翰我刚才讲的，他讲话非常的清楚啊，他讲说，这次你们听到信息，主的命令，然后就回答说，什么是爱？耶稣为我们舍命就是爱。那如何相爱，在这边他讲了有三个原则，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啊，我们来思考啊。第一个原则就是连续的心，在十七节，刚刚我们才读过，他说弟兄姐妹有困乏，却摄住连续的心，爱神的心怎么能够在他里面完全啊？那摄住啊，这里如果你有英文版本的话 ，NIV 就翻成说你是把它。叫 up， 就把它完全关掉 ，for close。也就是说，你看到了，但是你却把你的心把它关起来。OK， 这就是摄住连续的心。那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上帝给我们成为一个心脏的人，他把心跟心灵放在我们里面。 那我们这个信心应该是有神的性情的样式，我们应该可以做帮助的人。于是当我们看到有人需要有怜悯这个光景的时候，那圣灵感动我们，但是我们却把它整个关起来，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他这里讲的，他说爱神的心在这里怎么能够存在它里面呢？那十七节其实中文的翻译一开始在这边有讲说凡事上财务的，他意思是讲说这个人是有能力的，他有 possession 啊，不怕，他是有能力，他是可以给，他不是没有能力，但是他看到弟兄有穷乏却舍住。所以因此弟兄姐妹，第一个，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千万记得我们不要设置怜悯的心。当我们有感动的时候，我们要顺着这个感动去做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设置。OK。第二个，在十八节这边，原则二啊，他说：“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同样在行为和诚实上。”我想这句话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，所以我们爱是要什么？
行动。
爱要有行动。这里讲到行为。你如果去看英文版本，他就讲 action， 他就是说要动作，他不是说 behavior， 他不是一个行为，他是 action。所以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只是在那边用嘴里嘴巴说，彼此相爱是需要一个行动，而且要诚实在真理里头。所以相爱的行动不是去做不对的事情，相爱的行动是要做合乎合于真理上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要很清楚。那其实你们可能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，就是说加州做妻子的很忙很忙，然后就跟丈夫讲说，你可不可以把我们家的垃圾拿到外面去丢掉。那丈夫结果在那边看电视，可能是在看球赛，然后过了一会儿，这个回应就是说，等我把这球赛看完，我再把这个垃圾拿出去丢。其实本身好像觉得说，像我做我也做了，可是我想很多时候太太是不是道歉，因为太太有这样的请求，那需要去做，可是没有 action， 一直到后来，也许这个弟兄球赛看完我忘记了哈。那不管怎样，我提出这样子的，我希望各位我虽然用弟兄为例子，因为我是弟兄哈，所以我们要有个提醒。我们彼此相爱中间要有个 action， 要有行动。那而且行动上面是有时间的，都要抓准时间，很重要。所以我后来也学到一个功课，所以当我们家的妻子需要我帮忙，我要赶快 take action， 否则没有马上 take。刚刚讲的，你事后再做这个事情，虽然你做了，那亏的也不大。所以马上做啊！所以我们彼此相爱要有行动。要行为跟诚实。那约翰也告诉他们门徒，借着这样话语，他说：“我们相爱不是光是在那边做而已，做只是在那边做，而且只是用口说，其实要起来行动。”那我有机会，我读了这些圣经，我知道这些原则，所以我也应用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。那我很爱我家的我的儿子啊，虽然有时候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意见，但是我会常常跟他讲说 Daddy love you。 那他刚刚我跟医生这边讲的，我们会让他们知道，那他们有时候点点头，但是我也要有行动啊，不能一天到晚只说 Daddy love you。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，哎，我们出去 Daddy 带你去吃好吃的，那他就很高兴，然后就跟我一起去。那我不想再做各位你那个的孩子们，你跟你的中间孩子们，其实有时候你需要花点时间去 take 一些 action 跟他们在一起，然后就借着这边跟他们表达你对他们的爱，也让他们感受到你对他的爱，带他出去啊，带他出去啊。所以很高兴，所以我们常常我跟我儿子会有一些互动时光在这边。那我也特别鼓励，如果你家中有青少年的子女，或者是还有未结婚的这些子女们，你还有机会，你还有时间，赶快趁他们还没有结婚，因为结了婚以后他要跟他朋友在一起，赶快表示一些你爱的行动。 不管是你要带他出去吃饭，你要带他 vacation， 你要带他什么抓的机会，这是在我们手边的机会啊，我们要掌握这样的机会。所以第二个原则，我们相爱不光是在言语跟舌头上，要在行为跟诚实上啊。那同时在相爱之中，我们要常常表示我们是亏欠对方，觉得好像给的不够，而不是说我都给你啦，我都请你吃饭啦，你要常常觉得我觉得给的不够啊，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心中的一种觉得说给爱的一个方式啊。那觉得常常亏欠对方，也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。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原则，第三个原则的话是说我们应当问心无愧。那第三个原则在18:19-20这边，那这里讲到说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，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神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。 OK， 那我们爱第三个原则，我们要问心无愧。那问我们的问心无愧是怎么一个状况呢？就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啊，可以安稳 at rest。 所以我们该爱的时候结果没有去爱，或者是我们该去行动的时候没有去行动，请问这些是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。你的心在上帝面前中间可以安稳吗？不可以啊。所以彼此相爱，其实真的做了最后以后，觉得说是不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能够才问心无愧啊？其实很棒，很重要。我们的心是一盏明灯，神是在我们中间监察。他这里讲到说，神比我们的心还大，神没有一切事情不知道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爱不光是要在言语跟舌头上，爱要有行为。爱到一个地步，你觉得说你来到上帝面前都坦然无惧。我不晓得各位，你对你的家人、对你的配偶，你能够有这样的感觉吗？我想我们都有空间。那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也需要更多啊，更多的调整我自己，来帮助来能够爱我的家人。那不仅这样，家人弟兄姐妹们也是我爱的对象，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这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，在这里属灵的家里头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大家一起同心合力的来完成。那这些需要大家一起来做，不是少数的一个人、两个人来做。那大家一起来做的时候，就大家比较容易来完成这些事情，而且也有同甘共苦的乐趣。如果大家不做，设置连续的心，而且嘴巴只有说我们彼此相爱没有行动，那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没有长进。那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也有愧于上帝和他的真理，不是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要操练彼此相爱。不管是我刚刚跟弟兄姐妹分享，在我们自己的家中，在我们的亲人当中，其实这个家中，这个属灵的家中，也是我们操练要彼此相爱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。那在彼此相爱之中，最近我在上一些灵修的课程，讲到属灵生命，他就是一直在跟我们提醒说，我们神的这些话语，我们不要光是学，我们要能够去操练去做。那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光是知道，我们要拿去做各式各样我们手上的技能，我们神给我们的属灵恩赐，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多操练，然后把它能够实行出来。神就在借这个过程中间，你知道吗？神就在塑造我，塑造我们这个人，塑造我们这个人的一个品格，塑造我们成为可以的和他所有的心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彼此相爱，我知道大家都很熟，彼此相爱我们也都会说，彼此相爱不是光是知道或是说，彼此相爱要能够去做啊。在这边鼓励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们三方面啊，很快的跟各位回顾一下。第一个就是连续的心，不要把它遮住。 我们要连续的行圣灵的感动当中里面，我们要行动。第三个，我们要问心无愧。这是老约翰跟我们讲的。OK， 在前不久，有一个95岁的老牧师，那他发表了他事实上是在教会对一些信主的弟兄们，就是跟他们谈话，然后鼓励他们，然后这个被记录起来，那我看了以后觉得很棒。很感动，大家在这里跟各位分享。他就说，老牧师说，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每天服侍完以后，我们要扪心自问四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每天所做这些事情，还有在我们的服侍当中，我们是享受还是忍受？第二个是，我们是托付还是应付？第三个是我们觉得是负担还是重担？第四个是我们觉得是乐事还是差事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知道95岁的老牧师能够写出这么精简的这些东西，而且让我们做很深的这些思考。其实我们在做，其实一个出发点，我们只是觉得在做，还是我们觉得是有爱？其实扪心自问，我如果没有爱来针对刚刚他所说以上的这件事情，我很自然流入就知道我是忍受，我是应付，我是觉得这是个重担，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差事。所以求神帮助我，我真的是觉得爱实在是何等的重要。我们在一切的服事当中，在教会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当中，其实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今天讲说，这是一个天国的子民的特质。对不起，天国子民的特质，就是因为主耶稣讲的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世人就知道我们是他们的主。我们要写出这个特质，人家就知道我们跟世上的人不一样啊。那跟各位分享一个事情的话，就是在今年5月的时候，我们家孩子，那他第一次去实习，但是他一年级完了以后就要去实习，所以他这次实习他需要出去开车。那我们在家的时候，他在高中的时候没让他开，然后他也拿到驾照，但是我不常让他开，因为大家知道年轻的男孩子他们非常的学习 ，OK， 他觉得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，everything is good， 你只要跟他讲是 no problem。可是我不晓得在座的父母亲，包括我跟我们家庭的人。当他说 no problem 的时候，我觉得上号觉得有点担心，所以他就intern， 他去做 intern， 那他需要出去啊，那我们有需要我们该上班的上班，其他人该做的事情，所以我们没有时间，就一定要让他开。他说爸爸你不用担心了，我可以去。结果过过过来第二个礼拜，他开车出去就跟人家出车祸，结果出车祸，他那天打电话给我，大概下午10点钟，我在办公室。然后在我平常收到这种电话，我觉得吓一跳，因为他平常都是短信，不会有电话的。OK， 然后什么事？他说我出车祸了。那我想，按照我以前，我就觉得说，不是早就跟你讲了吗？要小心，因为什么？可是我那次我就觉得说，不晓得为什么，我的心中都觉得说他有个很大的需要。那我想，神也是可能。也让我觉得有槽点吧，所以我并没有马上责备他，就问他说什么事情，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撞了人家的车子，然后怎么样 ，OK， 好，那因为我出车祸的地方很远，我也只能到现场，那后来我们就跟他讲怎么样叫拖车等等，那长话短说，这些过程都完了，很累的一天，到晚上他回到家处理，那。我知道以前的我，以前还没有对圣经比较多了解的时候，我常常用我自己的方法，然后就开始觉得说，我要跟他孩子好好的上一堂课，让他知道以后要学到该怎么办。可是这次神很奇妙，特别的感动我，我没有这样做，那我是用他的一个角度去跟他交谈啊。那这是今年5月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一直也在家啊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讲，我说。你今天出了车祸，你感觉如何？觉得不好。他觉得说，他很 scared。那我知道这种东西啊， 我们都有这么多的神经元，这个东西如果不处理好，这个 scale 投在他心中，他会一辈子，他觉得都是 scale。 我就跟他讲说，我知道你很 scale， 但是你以后 OK， 就是小心。事实上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念他。那天晚上，我说我们都能体会，我还特别跟他讲，就是说，其实我这个做父亲的，我以前也是说有出过状况，不要发生错误。我知道很多的错误，只要知道该怎么做，下次不要再犯就好了。我记得那天晚上，他眼光看着我，他非常感激，因为我想做孩子，他一定期望我那天晚上一定会数落他、唠叨他，甚至责骂他。其实没有。那完了以后，我那天晚上，事实上我跟他有个很好交谈，大概快一个小时，我们没有在谈这个是车祸状态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需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那完全是从他的角度立场来跟他来讲这些事情。然后他就开始慢慢听，然后我发现我今天要把特别这件事情跟弟兄姐妹来讲，其实彼此相爱，要站在对方的立场，你觉得他的需要是什么，然后能够尽量的帮助他。然后在那次最后结束谈话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给他讲这句话，那我知道他事后都记在心里。我说你去学校不在家里头，你如果在外头出了什么事情，有什么状况，我说等于只要第一个知道，我说你看吧，你要告诉我，我不会吧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因为现在弟兄姐妹们，我不想要你的19年轻的孩子在家，因为现在外面的环境非常的非常的险恶啊，那等等，其实我们要学着把我们孩子带进来，接纳他，不要把他往外推。所以我说你还早点，我一定帮忙。OK， 那他有那天晚上他有把这样的事情听进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鼓励各位彼此相爱，除了要有行动，彼此相爱要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他的需要，然后来满足他的需要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方面，刚才讲的彼此相爱的后果会是什么。那从经文21节这边讲到说，亲爱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喜悦的事情。这里讲到说坦然无惧啊，坦然无惧不是说没有 fear， 那你如果看英文版圣经，他会告诉你说 have confidence， 就是表示说你很有这种确定，很有这种信赖，很有这些确据啊。那这里讲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我们的心责备我们什么意思啊？我在读在这边的时候，我很好奇我们的心怎么责备我们，所以我稍微做了一些去做了一些study 哈。这个责备这个事情，责备这个动词，在整个西约里头，它总共出现三个地方。那这里刚刚讲的不责备21节，还有20节责备啊，老约翰这边就用了2次。那三个地方，另外一次在哪里？另外一次是在加拉太书。加拉太书当保罗看到彼得在跟外邦人吃饭，那后来犹太人那些信徒来之后，那彼得就害怕犹太信徒，他就赶快就离他们离开。他马上就记不记得保罗怎么？我当场就指责彼得，就当场指责的那个指责，就是这一个意思。他当场指责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心当场马上就跟你讲指责。那这里讲说我们的心如果没有伤痛的，我们就可以跟神坦然无惧了。意思刚刚跟上面非常的接近，就是讲说我们如果射出我们连续的心，如果圣灵感动你，有弟兄里面有需要，但是你要去做，你那时候心中就会马上有一种你特别特别责备的感觉。那个责备就是他这里讲的，我们有没有去按照神的感动，有没有去做别人的需要，其实我们心中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检查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里告诉我们顺从神的感动， 我们才可以 跟神谈同居。所以你看到吧，这里讲到设备，那你如果去查考一下，那新约里头会讲到很多设备啊，中文版本的设备，但是那个设备跟这个是不一样，所以这个设备是心中的设备，很特别的，所以你要了解这是心里的设备。那如果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的话，我们会得到什么结果？第一个就是二十二节那边，我们所求的他就得到。所以我们求什么都会得到，弟兄姐妹，觉得很不错吧？求什么得到？不是求我们自己哈，是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求，不是我求，我希望我能够怎么样，不是那个东西。所以你如果能够回想一下，耶稣在地上啊，我觉得耶稣太棒了，他就是这里的最好的例子。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多人来到他面前跟他祈求他需要？有些人是什么？身体上面他有需要，他病得医治。有些人是生理方面的，来到这边摸了他的一场睡，他就得医治。有些人是精神上面的，有些是饥饿，有些是疾病，有些是死亡，有些是死亡的，记得吗？他们在耶稣面前，耶稣就救了他们。你知道刚刚讲的，当你愿意去帮助别人的需要，你跟神祷告，这里就是耶稣在这边，耶稣常常跟天父祷告，天父就应允他，其实这件事情就成就了。所以这里只要讲的说，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到，因为我们是为别人的需要啊。第二方面的话啊，这边你会看到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我们就怎么样，就遵守了神的命令。二十三节这边告诉我们，神的命令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并且要彼此相爱。所以神的命令，事实上你看跟主的命令有没有很像？要彼此相爱，同时要接受耶稣基督他儿子的命。所以我们彼此相爱，也就守住了神的命令啊。那第三方面的话，二十四节这边，守住神的命令，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这个是非常的 amazing。我们刚才讲，当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为对方的需要求，神会听，神会满足。那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也守了上帝的命令。彼此相爱的时候，这里讲到说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神住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意思？用我们的比较白话一点来讲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就住在我们中间啊。那其实，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九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是讲到葡萄树跟自己的关系，讲到这些关系，其实第十五章第九跟第十节，我念给各位听，就讲到这样子。他说：“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；遵守我父的命令，也藏在他的爱里。”所以，我们彼此相爱。耶稣这边讲说：“父爱子，子也遵守父的命令，所以子也在父的爱里面。”啊，如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就在耶稣的爱里面，那耶稣也在我们里面。那这中间哈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，就是我们与主耶稣中啊，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强调一个，就是说我们跟主耶稣中间有一个关系，这个关系是一个爱的连接。在三位一体里头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三位一体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他们三位一体里头，他们也有关系，那他们有个连接，那他们的关系跟连接是靠什么？就是爱，啊，就是这爱。那我们到底在这边所看到的跟三位一体有什么关系？其实你仔细思考一下，其实我们彼此相爱，就是三位一体的三位神，他们三位啊，一位神，然后三个位格的神，他们彼此的爱的关系的彰显，他们彼此相爱，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，其实我们就在彰显神的爱的本质，爱的本性。所以当这里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，若我们彼此相爱，遵守神的命令，神 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啊，那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知道，三位一体的神，他们的关系就是爱的关系。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在弟兄姐妹中间有爱，我们也有爱的关系，因此神就能够在我们中间，就是这么一个关系。好，我刚才跟你讲的比较复杂了一点，但是我们要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中间，神就与我们同在。我如果你看到这最后二十节，其实这个二十节是老约翰跟他们讲，这是一个保证 ，assurance。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神就与我们同在啊，那神与我们同在，那他赐的圣灵就给我们，那圣灵是一个凭据哈。所以当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中间，圣灵住在我们中间，这是一个凭据。那我在这边跟各位提一个，就是你还记得在旧约的时候，大卫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？大卫，你看大卫他听到说耶和华的约柜放在某某地方，然后他就怎么样，他要把那个约柜把它引回来，对不对？他要把那个约柜引回到大卫身。那约柜代表什么东西？神的同在。约柜代表神的同在，所以大卫是一个渴慕神同在的人。所以在大卫的诗篇中间，他也这样提到，他说他渴慕在耶和华的殿里，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。大卫渴慕上神的同在，神也非常恩待大卫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应该跟大卫学习，我们对神有更深的渴慕，渴慕神的同在，那是得到神的同在，就是我们彼此相爱啊，我们就是我们彼此相爱。所以啊，彼此相爱有三件事情会发生，是我们的结果，我们的祷告就会蒙应，神会应允。第二，彼此相爱，我们就守住了神的命令。第三，就神与我们同住。好，那我想今天把经文这边跟弟兄姐妹都讲了很多，那我想有两件事情，我想在这边啊提出来给弟兄姐妹思考，同时也能够有机会操练。那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啊开始所讲的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的本质是彼此相爱，我们与世人不一样，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就遵守了主的命令，我们也守了神的命令，而且神与我们彼此相爱，也是神与我们同住的必要条件，这三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鼓励各位，你今天在这边听了，我们彼此相爱是我们一个要常常操练的东西。彼此相爱是爱中，我们要常常觉得亏欠，我们觉得给人的不够，而且我们要愿意去给，愿意去做。如此的话，神就会住在我们里面。那别忘了，神是爱的源头。你彼此相爱不能光靠自己，你一定要来到神面前。你如果觉得你爱不下去，没有爱，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可以跟他哭泣，跟他祷告，跟他祈求。彼此相爱，你知道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如果你能想到说圣灵，刚刚二十四节最后讲到说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凭据嘛，对不对？圣灵的果子第一个是什么？本来就是 love。 所以当我们去做这件事情，我们生命中间流入了圣灵的果子，其实第一个就是爱。刚刚讲的，因为讲到说三位一体他们的关系是爱，圣灵的果子也是爱，其实你就知道这爱这件事情何等重要啊！这是第一个，我要跟各位弟兄姊妹提醒，我们有这样子的本事，我们要做，而且是神的主耶稣的命令的本身就是要去执行，去遵守，不是问需不需要。第二个的话，我们需要操练啊。那再过不久，大概两三个礼拜，我们就到感恩节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在这边鼓励各位弟兄姊妹们。在这边感恩节，我知道社会大家都会有很多 的庆祝，很多的聚集。那我们刚刚讲的说，我们彼此相爱，不要在言语跟舌头上面，我们要在行为跟诚实上面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有一些行为行动。我鼓励弟兄姐妹们，你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问上帝说，谁是你要彼此相爱的对象？弟兄姐妹们，在我们中间有我们的牧师，跟我们的师母，有我们的知识同工，他们为教会付出很多的辛劳。我们也有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还有周边的很多朋友还不信主的， 你跟神祷告，看看说哪个是你该相爱的对象，求神来告诉你，求神将那个感动放在你的里面。你可以求神告诉你，然后求神为你开路。你甚至可以问神，你甚至可以思考说该为他做什么呢？你是不是需要去探访他一下，或者是你是不是应该去跟他约的吃个饭一下，或者是在一起为他的需要祷告，或是给他送点点心，或是实际上帮忙他些什么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希望我们看完今天约翰跟我们讲的，我们这样接下来我们回去有一个这样子的行动啊，不光是听，我们能够来操练，在我们教会当中让神的爱在中间彰显，在我们当中求神兴旺我们，当我们彼此相爱，刚才讲的世人就知道什么，我们是主的门徒了。那朋友们当他进来的时候，我可以跟你讲，很快就感觉他就很快就 sense 到说，这是一个爱的团体，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。我鼓励弟兄姐妹们马上赶紧解决到回去跟神求，谁是你对象，彼此相爱的对象。他也许是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也许是你关怀的舞蹈朋友，让神来带领你，然后让圣灵来提醒你。刚才讲的，不要设局你的心，要有行为啊，等等。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。那以下的时间，我们有两分钟时间，我们一起安静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宝座面前，我们来祷告、默想、思想、安静。啊，我们一起。